心敞开，让神的灵来对我们说话，也让神的灵把他的爱来充满我们啊。在这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呢，这个至少是北美的教会有两个运动啊，先后有两个运动。第一个呢是这个教会增长的运动啊，第一个是这个教会增长的运动，就是在特别是以这个福乐神学院开始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教会或者机构，他们根据社会学或者管理学的方法提出来各种方法，怎么样子能够在现今的时代能够更有效的传福音，更好的来带动这个教会的增长。那自从这个那个时候以来，这过去40-50年间这方面出了非常多的书啊，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这个我不是太研究这些啊，有人家送给我或者是顺手买的这些书，这个书架上至少有10多本。那你要是去什么神学院的图书馆的话，那可能整个一排几排都是这方面的书。那常常也有很多的人，这个教会的领袖专门到处就是做这种的训练啊讲座。那我从前在宣道会的这个总干事，他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宣讲这个教会增长的方法。福音堂也是啊，这个加拿大福音堂联会也是很努力的来宣讲教导这个福音增长教会增长的方法。那第二个运动呢是第三波的灵恩运动。那这个第三波的灵恩运动的这个开始的那个人叫做温约翰牧师。那他所注重所强调的是圣灵，教会是圣灵的工作，那圣灵是超自然的，圣灵是带着全能的。所以呢这个特别是他，因为他有一些经历啊，病得医治的经历，所以他就特别的注重这个医病赶鬼这些推动这个全能布道，推动全能布道，要彰显圣灵超自然的能力。那他做一件事情开这个培训班，训练这个学员怎么样子能够掌握一些方法，可以医病，可以赶鬼，可以讲方言那他亲戚带动这个运动叫做葡萄园运动这个也多伦多也有90年代的时候非常的兴盛，这个据说很多人去那边叫葡萄园教会。那从这两个运动我们有什么认识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承认教会是一个人的群体所以呢这个教会有人的组织方法和方式，这些活动我们需要了解人的需要。所以呢要传福音，教会要增长，需要方法，需要策略。只是当我们去寻找好的合适的方法策略的时候，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这些方法是不是首要的？这些方法是不是决定性的？你是不是掌握了这些完美的方法，你就一定能够保证你所要的结果？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要问的问题第二没有错教会是一个超自然的群体，虽然是人的群体，但是是超自然的群体。教会是圣灵的工作，如果不是圣灵做工的时候，人不过是鸣的锣响的钹。就像我在这里讲到，今天圣灵不在你们心里面工作的时候，我就是鸣的锣响的钹。OK， 教会一定需要圣灵的工作。那圣灵是超自然的灵，圣灵一定带着超自然的能力，他能够医治释放，他能够更新。圣灵给我们眼睛可以打开，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眼见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世界，是属灵的世界那个生命是属灵的生命。但是问题是，如果圣灵的能力，人能不能够操纵？人能不能够通过训练学习，靠着这些方法，你就一定能够运用圣灵的能力来医病？特别是在一些的灵恩的教会的里面，他们说这个 你如果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要说方言，但是事实上是有的人有方言，有的人没有方言。那没有方言怎么办？那么他就有学习班来教导教你怎么样子学方言，学说方言。那么学说的方言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OK， 我们要问这些事情。然后呢，你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教会，他们每个礼拜天，或者我都不知道哦，是不是每个礼拜天，在电视上你常常可以看到，他好像每一个敬拜都成了一个表演一样。那个人，那个牧师在上面按手，然后那些人就倒下去。那这些倒下去到底是圣灵的工作呢，还是表演呢？那有人去参加这些聚会的时候，他就是倒不下去。那倒不下去的时候是什么问题呢？因为他不顺服。OK， 倒不下去的人因为他不顺服。OK， 那么我们当然也知道，不是所有的病通过祷告都能够得医治的，是不是？那如果祷告了并没有得医治，我们按照他所有的祷告的公式祷告并没有得医治的时候，那问题出在哪里呢？他们的答案是，就像前面说，你会倒下去是因为你不顺服。OK， 那你现在并没有得医治是什么呢？是因为你没有信心。OK。所以呢，你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这些事情。当然这个事实的讽刺是什么呢？这个温约翰带领起来的葡萄园运动是从一病开始的，但是你知道吗，后来他60多岁自己得了癌症，他有没有得医治？没有。所以我们一定要来面对这些事实。 OK， 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人能不能够通过掌握什么祷告的公式方法来操纵？圣灵是超自然的现象，但是是不是所有这些奇怪的事情就一定是超自然的现象？是不是超奇怪的事情就是从圣灵来的啊？那我们确确实实的知道，教会是圣灵建立的群体。但圣灵到底怎么样子建立教会？圣灵的工作是超自然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子去辨认圣灵超自然的工作？圣灵怎么样子在教会里面工作？他做什么工作？所以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需要回到起初，回到教会开始的时候。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看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只读了后面一段啊，我们翻到最前面啊。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有40天的时间来训练门徒，训练门徒啊，然后告诉他们一件事情，叫他们等候。他说要圣灵降临的时候你们才得到能力，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就要把福音传开啊。那他们在这个耶稣升天之后，门徒就在那里等候祷告。所以到五旬节的那一天，你们发现圣灵真的来了，就降临了啊，圣灵就降临了。那么确实是有事情发生啊。我们读一下第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三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吹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用舌头如火焰显现起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出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就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我们帕里亚人、马代人、以南人和住在米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弗瑞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
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被新酒灌满了。我们看见啊，圣灵降临的时候，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确实非常奇异的事情发生，就像火焰降下来，这个落在个人的舌头上面，然后他们就讲起方言啊。方言不是听不懂奇怪的话 ，OK？ 这里说方言是什么？你不会讲中文，突然会讲英文呢、啊？就像哪一天我突然讲起这个瑞士话来，这是很明白的事情啊。那当然，这是一个记号，圣灵降临，然后就讲起这些方言来啊。那些看见人当然非常的奇怪，说他们喝醉酒了。看上去不正常 ，OK， 喝醉酒了，但是是不是就这样就好了？这不过是一个开始，这不过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干嘛？接下来彼得干嘛？讲道 ，OK， 讲道是不是？接下来彼得就讲道了，讲什么呢？很长一段我们不读了啊，讲什么？讲上帝的预言。讲上帝的应许，神在旧约中间的应许，应许有圣灵要赐下来，要领受圣灵。在讲什么？在讲耶稣，讲耶稣降生、服侍、受死、复活。那圣灵的应许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因为圣经的应许成就在耶稣的身上，讲上帝在上帝。救赎的应许成就在耶稣的身上，讲神在耶稣的里面的拯救救赎啊。那这篇道讲完了有什么结果？这些人就扎心，是不是啊？扎心悔改受洗，然后就有了第一件的教会啊。那一天受洗的有3000人。那我们来看这个整个的过程啊，我们看整个的过程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灵工作，有事情发生 ，OK， 这是一个确实的现象，这是一个确实的现象，有事情发生，有一个事件发生，有现象啊、哦，这是第一个方面。但是这个事情发生，圣灵降临，目的是什么？他到底要做什么？要讲道 ，OK， 那个目的是要讲道。当然不是讲道了，讲道是干嘛？讲道是要让人明白上帝在耶稣里的救恩。圣灵降临的时候，圣灵降临这个事件，这个现象，这个事件发生的目的，圣灵降临的目的是为了叫人能够明白知道上帝在耶稣里面的救恩，神在耶稣里面救赎作为。讲完道之后有什么结果？人就扎心，就明白，就悔改，就信主，就受洗了。然后呢，领受圣灵啊，领受圣灵。那所以呢，我们看见啊，就是说，第一，圣灵降临是一个确实的事件，这是一个实在的事情。OK， 不是谁说的天花乱坠，不是一个猜测，圣灵降临是有事情发生的。OK， 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有现象，那当时的现象，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当时现象是什么？那些人就会讲方言了，是不是？啊 ，OK， 就好像有火焰降下来，这是有现象。但是我请问大家，如果你把《使徒行传》读完的时候，你把《使徒行传》读完的时候，是不是每一次彼得、保罗这些使徒们他们一聚会的时候，这个现象都重复？会不会？这现象会不会重复？那么圣灵在不在场？一定要分清楚啊，很明白这个事情。OK， 圣灵五旬节降临这个事情是一次发生的事情。圣灵那个时候来了，有没有离开？就在这里了。OK， 五旬节的现象不一定会再发生，我不说一定不会发生，因为呢，我们读《使徒行传》这后面的时候，是不是啊？所以说现在我们在读后面，有时候也在发生，在特定的情形之下有类似的或者是不同的情形在发生，是不是啊？
这个现象也许会，也许不会，大部分时候不会再重复这个现象，但是呢，圣灵确实是从此就在这里了，从此就在这里。圣灵，五旬节的发生的事情是永远长存的，因为圣灵从五旬节降临之后就运行在世界上面。那我们怎么样子知道圣灵在这里工作？既然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我们一定是能够感受得到的啊，一定是能够感受到的。那圣灵降临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有奇异的经历的，这个是非常可能的事情。有的时候很奇异，但是不见得有什么奇怪，是一些超然的事情，但是不一定有什么奇怪。OK， 有的时候呢，看起来是很自然、很正常的现象，但是是超然的事情。我们要了解圣灵的工作，可以用两个比方来讲啊。其实呢，这个圣经里面讲圣灵这个字的时候，用的这个字是气息。为什么用这个字叫气息这个字呢？因为圣灵是永生上帝的气息，是永恒的生命，是生命的气息，永恒生命的气息啊。那就是空气那个字，我们怎么知道有空气？你看不见空气的啊。你怎么知道空气？没有仪器的话啊，风是不是啊？风吹啊，是不是？那风吹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风，是不是啊？有的时候怎么样？狂风大作，是不是啊？暴风雨。那有的时候怎么样？清风细雨。有的时候你都感觉不到风，但是有没有空气啊？有没有气流啊？还是在那里，是不是？不完全在乎你的感觉。 OK， 那样。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说圣灵是活水，是不是啊？水啊，那这个水要从天上降下来的，对不对啊？你看，那天上降下来水的时候，用什么方式降下来？狂风大雨，是不是啊？大雨倾盆，对不对啊？像这个五旬节这里发生的事情，对不对啊？你看，大雨倾盆的降下来，是不是啊？你看，有的时候怎么样？小雨，是不是？那不下雨的时候有没有水下来？有什么？雾气、露水，是不是？圣灵的工作自从五旬节之后是长存在地上的。 OK， 长存在地上的，这是一个实在的事情，但是不取决于现象。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不取决于现象。OK， 那我们怎么样子来分辨什么是真实的圣灵的工作？那圣灵到底要做什么？我们要知道圣灵他降临最重要的那个焦点不是现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灵不像你觉得奇异，是不是？不是为了满足你的好奇心，对不对啊？ Yeah， 不是为了让你感觉怎么怎么样子，是不是？那圣灵要做的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刚讲完了，明白我们神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是不是啊？要让我们明白知道神在耶稣里面的救恩，要知道福音。 OK， 那圣灵这个福音传讲出来的时候，如果是伴随着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就有果效了，是不是啊？就有果效啊。我们刚才看见，我们今天讲圣灵工作的果效，圣灵工作的果效就是建立属上帝的群体，建立这一个教会，建立教会起来啊。那圣灵怎么样子建立教会？圣灵的果效是什么啊？那这个就是彼得讲的最后一段，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再来读一遍，从36节开始。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们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
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勉励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3000人。好啊，我们看见啊，就是说我们怎么分辨圣灵的工作，怎么分辨圣灵确实是伴随着上帝的道工作，这是可以辨认出来的啊。这里可以看到有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看见当圣灵伴随着他的道的时候，人的主权就改变，人开始认出来耶稣是主，是基督。OK， 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行很多的神迹奇事，传道赶鬼啊，一并做这些的事情，以色列人很多拒绝他，是不是啊？到时候跟随他的没有几个人，那特别是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大部分都跑掉了，只有最后剩一个人跟着，还有几个妇女，就是这样子啊。但是当他复活的时候，圣灵降下来的时候，那首先当然这些门徒们，这些跟随他近的人，看见他复活的人都信了啊。但是当彼得在这里讲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大群的群众，他们这个时候是确实的知道了，确实的知道上帝已经立耶稣为主，为救主了啊。基督就是救主的意思，就是上帝所应许给以色列的那个救主。因为神是耶稣复活，以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那个主，他胜过了死亡，胜过罪的权势，所以他是救主。那这个为什么我们需要认耶稣为主，需要认耶稣为救主？这个事情呢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第一呢，我们需要主。我们今天的世代跟当时的世代没有区别，因为呢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里面，生活在一个没有上帝的这个国度里面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公不义的世界。就像当时犹太人在罗马人的强权统治之下，这是一个不公不义、无法无天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什么样子掌权，什么样的东西得到呢？强权和邪恶，是不是？强权和邪恶当道。所以呢，这个世界需要真正公义的主宰。但是呢，这个世界之所以无法无天，之所以强权和邪恶当道，需要真正公义的主宰，是因为什么？是不是那些强有力的人、邪恶的人、得势的人，对，只有他们坏啊？受害者怎么样？受害者怎么样？这世界上面有很多受害者啊。你会发现说，你这个世界要发达呢，你一定呢，第一呢，你要有能力，是不是？有力量，对不对？有力量还不够 ，OK？ 你要技巧，你要善于为自己打算，对不对？这个中国台湾，中国最流行的书现在是什么？厚黑学，对不对？你不但要有能力，有能力是不够的 ，OK？ 你要脸皮够厚，心够黑，是不是？但是有很多受害者啊。但是我要请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世界的问题是不是就是出在这些坏人的身上呢？那些受害者或者那些好人怎么样？这个世界之所以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因为没有上帝，对不对啊？很简单，很明白的事情。因为我们都不要他做主，因为我们都不要他做主。我请问大家，那些好人、受害者、软弱的，谁是他们的主？自己是自己的主，对不对啊？你之所以你认为你是个好人，但是改变不了局势，之所以你认为你会受害是什么？因为你自己做自己的主。 OK，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事情，我们需要主宰，需要那个真正能做主的人，需要那一个真正公义良善的上帝做我们的主，
所以不单坏人恶人需要悔改，好人受害者怎么样也需要悔改。悔改就是主权的改变。我们需要认识到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得救，需要得救。因为呢，我常常提到佛教真的是非常的精辟，你知道吗？因为佛教对人生的真相了解的太透了，对不对？人生真相是什么？痛苦空虚，是不是？我不用再重复一遍遍的说，你们都自己知道，人生各样的苦说不完，是不是？人生就是苦难。那不但人生是多有苦难，人生还怎么样？人生死路一条，每个人都要走到这条死路上去的，没有盼望。你再有能力的人到头来觉得怎么样？觉得无能为力，是不是？所以我们需要大能的救主。但是到底这个世界上大能的人非常非常之多，是不是啊？现在的人的能力实在是非常之大，你看今天人所做的实在了不起，你知道吗？实在是很有能力。但是这些能力有没有救我们？今天的人类的命运有没有好一点？那到底谁可以做我们的救主？怎么样才能得救？那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只有耶稣才是真正的主，只有耶稣才能拯救。我们一定要认识明白，耶稣怎么做主，耶稣怎么拯救，耶稣怎么做主。如果我们认识的话，我们当然知道耶稣是主啊，这个是一个事实。耶稣是主，不因为我们立他为主啊。假如我们永立他做主的话，他就不是主了，对不对？他是主是一个事实，他本来就是主 ，OK。但是他怎么做主？他到这个世上来，道成肉身，他怎么做主？他做主的方法是什么？他做主的方法一点也不像做主，对不对啊？他干嘛？牺牲、舍己、服侍。你做主嘛，你应该上供才是，对不对啊？他是干嘛？他给我们，是恩典给我们，是不是？做主的要怎么样？你们是仆人，你要怎么样？服侍他，他怎么样？他服侍我们。替门徒洗脚，是不是？他舍己牺牲服侍，这是他做主的方法，这是他做主的路。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但是他是不是主？他有没有做主？有做主，是不是？你看，他用爱而不是用力量来统治，来做王。他以怜悯，他以公义来行事，来掌管，来引导。那耶稣怎么拯救？怎么拯救我们脱离苦难和死亡？常常讲，他把苦难去掉不就完了吗 ？OK， 把我们各样的病痛这些苦难去掉不就完了吗？他发一个命令，叫从此叫我们不死，不就完了吗？把死亡去掉不就完了吗？耶稣是不是这么做的？他确实有这个能力，是不是啊？因为他来开始他施工的时候，他一病，对不对啊？他赶鬼，他而且叫死人复活。那这个圣经里面记载复活的事情，不是耶稣一个人他自己复活而已啊、哦。耶稣叫好几个人复活，是不是啊？那他为什么不就做这些事情就好了呢？就用这个方法拯救呢？他结果怎么样？上十字架钉死，是不是啊？那耶稣怎么拯救？耶稣的救法是什么？我们受苦，他怎么救我们脱离苦难？他跟我们一起受苦，他进到我们的苦难里面。耶稣怎么救我们脱离死亡？他替我们死，他进到我们的死亡里面，这是他的救法。没有耶稣的时候，我们受苦是白受苦；没有耶稣的时候，我们死了就死了，就没有指望了，真的是绝望。但是当有耶稣的时候，我们受苦，他跟我们在一起受苦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 你就发现很奇妙，在这个苦难的里面，这个苦难塑造训练你像耶稣，你得到了耶稣的生命。耶稣进入我们的死亡的时候，我们死之后怎么样？我们死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会发现死亡就是那一道门进到永生的里面。我们在死的时候真的有属天的平安，死亡不再成为我们的束缚。这是耶稣的救法，这是耶稣做主的方法啊。那我现在再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认他是主是救主啊，这是一个事实，认他是耶稣是主是救主。那如果耶稣做主的方法是舍己牺牲服侍的话，所以我们信他是主就怎么样？享受他，享受他的服侍，是不是啊？啊，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去吃饭的时候坐在那里，那些 waitress， 耶稣就是那个 waiter， 是不是这样子啊？他不是服侍吗？他服侍做主的方法是服侍，所以呢，我就坐着，他就服侍我。这是不是认耶稣是主？不是哦，大家很明白 ，OK， 很明白哦，记住了。那如果他用服侍舍己牺牲的方法做主，他是我们的主的话，我们认他为主，我们该怎么样？效法他，跟随他，是不是啊？像他一样舍己牺牲服侍，用爱来做王。再提醒弟兄们啊，做头不是什么好事情。OK， 你要是不想牺牲舍己服侍的时候啊，还是让太太做头比较好，比较舒服，太太比较能干。只是呢，你要接受那个后果啊，后果很严重。OK， 做爸爸的，做父母的，你要知道，要爱。要牺牲服侍，但是要教导儿女啊，是不是啊？要教导他成长，认耶稣为主啊。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一样哦，耶稣怎么是我们的救主？怎么是认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是不是啊？有什么难处？耶稣啊，你帮我解决搞定，不要让我面对，从此叫我不遭痛苦。不面对死亡，不是的，对不对？很简单啊，在受苦的时候知道耶稣同在，依靠耶稣，然后再让苦难，上帝借着苦难来塑造我们有耶稣的生命，你里面的生命才是更重要的。在苦难的里面和耶稣同行，如果耶稣基督在你还活着的时候不再来的话，你我都还是要死的啊！不管用什么方式，你我还都是要死的。但是真正信耶稣的时候，对死亡怎么样？不怕，不再惧怕死亡，有完全的平安，因为知道那是一道门进入永生，进入上帝的国，进入天国。这是认耶稣为主为救主。那当我们真正接受耶稣为主为救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被更新。要怎么做呢？这个是讲的是实际发生的事情，那这事情怎么发生怎么做呢？就像这些人圣灵在他们心里面工作，不是彼得讲道讲得好哦，虽然他也讲得确实非常好，但是因为圣灵当场在人心里面工作，所以他们就扎心，是不是啊？圣灵工作的时候他们就扎心，就问彼得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啊？彼得告诉他们要做几件事情啊，几件事情啊，第一呢要悔改，第二呢要奉耶稣的名受洗，第三件呢罪就要得赦免，然后呢就要领受所应许的圣灵。OK， 那我们看见啊，这几件事情其实是一个相应的事情啊。当我们悔改受洗的时候，罪就会得赦免，我们就会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啊。悔改受洗就会 罪得赦免，领受所应许的圣灵。但是所有这些呢，其实都是圣灵的工作。那悔改呢，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悔改就是主权的改变，180度大转弯。我们都是自己做主，从前现在耶稣做主，上帝做主。那我们让耶稣为主的时候，就听从圣灵的声音，跟随圣灵的声音啊。我想提出一些具体的事情啊，什么叫做悔改，怎么叫做认耶稣为主，我自己不再做主。我希望大家能够省察自己啊，我们要诚实的省察自己，我真的以耶稣为主吗？我真的以耶稣为主吗？那如果当我真正以耶稣为主的时候，会带来什么改变啊？这个可以是很宽广的一个单子啊，这些实际发生的事情。那我只提出几点来啊，这个是我对我们这个群体的观察啊，对我们这个群体我觉得是比较实用的一个事情，一个实际的事情啊。当我们认耶稣为主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的改变就是不再去做裁判官，不再做裁判官、评论员、法官，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个改变。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啊！我们凡事呢，就是以自己为标准啊。你知道吗？我们都是亚当的子孙，都在亚当做的犯的那个罪的诅咒之下。亚当犯什么罪了？就是吃那个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我们从此都在要分辨善恶的那个诅咒之下。论断。当我们要分辨善恶的时候，第一呢，我们在浅脱上帝的主权，因为只有谁是裁判官？只有他才是裁判官。你我有什么资格去审断别人？是不是啊？你是谁？对不对啊？要问这个问题啊。第二呢，我们审断别人的时候，根据什么标准？根据我们自己可怜、局限、狭窄的标准，是不是？还有，我们也许知道善恶，你能够分辨善恶，但是你做不作恶？我们都在那个作恶的习惯之下。所以呢，如果我们真的认耶稣为主的时候，我们就要改变这个论断的习惯，开始学习接受，对别人接受、理解，开始要从排斥到接纳，这是第一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真正以耶稣为主的时候，我们要择善固执啊。但是择谁的善？你的善吗？还是上帝的善？所以第二个改变，不要再固执，不要再固执啊。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最可怜的罪，你知道吗？就是固执、己见、依靠自己。我讲啊，我想啊，很重要。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那么多知识那么丰富，物质方面那么发达，那么多的能力，但是这个时代这么多的病，心灵的病，都是因为靠自己、固执、自我中心来的。要真正的悔改，你不要再背着那个重担，不要再自己去掌控，要学习把手放开。我没讲什么新东西啊，我时不时的重复叫你们放手。为什么我不停的重复？因为你们求圣灵帮助你们放手。我讲没有用处，圣灵帮助你们放手。OK。不要再固执己见，要学会真的不再靠自己，信靠教徒。你看不见耶稣，耶稣真的掌权，但是你不放下的时候，耶稣没法替你背着，是不是？你不放下的时候，耶稣怎么替你背？你背这个大包上，人家说你请你来上公共汽车，你上了公共汽车还背着那个包，上汽车有什么用呢？快一点啊！但是还是很辛苦，真的交托， 耶稣可以替你背着的，你不尝试你不知道。那我们真的是受洗就是要跟耶稣联合，就是要跟耶稣在一起，活在圣灵的里面，然后知道圣灵在我的心里面。那当你能够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就发现罪确实得赦免，罪确实得赦免。我想提醒弟兄姊妹，罪得赦免有两方面的意思。罪得赦免，第一呢是你做了错不会受审罚，没有代价，没有后果。 OK， 虽然你是个罪人，但是上帝算你是他的儿女，你到时候进天堂的时候，神不会拿着布子指着说你干了这个干了那个，所以呢你现在给我下地狱去，因为罪的后果代价已经付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付了。所以呢我们进天堂的时候知道，虽然我是一个罪人，但是神一定会叫我进去，因为耶稣他替我付了这个代价。但是罪得赦免不单单是免去罪的代价，还包括什么？你在今生就在很大的层面上面脱去罪的后果，罪对你的影响，因为罪控制你，罪的那个势力在你的身上。但是如果你认罪悔改的时候，你真正认罪悔改的时候，那个罪就不再在你的身上作王，罪的能力就不在你的身上，对你没有能力了，你就不再在罪的控制和影响之下。所以呢我们生命要成长，那个中心的操练确实是常常要认罪，因为当你认罪的时候，罪就失去了那一个控制和影响的能力。要非常具体的认罪，这些古老的属灵的操练是很重要的啊。我年轻的时候，我信主的时候，我常常这个很反叛啊。这个老牧师在上面讲说认罪要一条一条的认，我觉得这个是律法主义，这个是机械主义。但是我现在越来越知道为什么，他没有讲明白告诉我，他只是告诉我你要一条一条的认罪，我觉得这个太麻烦太啰嗦了。但是我告诉你为什么罪要一条一条的认，要很具体的认，因为你每看到自己一条罪，你去认这个罪的时候，神赦免你，在圣灵的里面，你认罪的时候赦免你，这个罪就慢慢慢慢失去对你的影响和控制。 OK， 所以呢弟兄姊妹，求圣灵帮助我们在上帝的爱里面愿意有这个顺服的心。我们从今以后，我们这个群体，我们自己要常常操练认罪。认罪不是为了在上帝的面前表现的敬虔， OK， 认罪是为了让罪在今生真正的赦免，让我们在今生脱离罪的控制和牢笼、yeah、让我们真正的活在圣灵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候，你就看见我不再做自己的主的时候，我看见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因为呢当你自己做主的时候，你的家里面充满了纷争冲突，你在工作的地方，在学习的地方，在教会里面都跟人处不来，彼此伤害，常常你认为别人伤害你，但是你伤害人家你从来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候，用圣灵做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家里就开始和睦起来。圣灵做主就是给彼此自由，让圣灵去做自己的主也做他的主，你该干嘛就干嘛，圣灵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不要去管别人的闲事，包括你的老公。 OK，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那当我们依靠自己不靠自己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焦虑慢慢就没有了。这个我在你们中间看见，弟兄姊妹，真的是我鼓励大家常常上来做见证啊。做见证不是要见证你自己有多好，见证上帝在你身上的工作。我其实我有，你们要是愿意的话，我以后会点名叫你们谁上来做见证的啊。因为我点名做叫你们上来做见证，不是说你们有多好多了不起，而是说我看见上帝在你们生命中间的工作，看见圣灵的工作。我看见有的人啊，以前真是焦虑得不得了，你知道吗？他一打电话给我，我就开始紧张，然后讲起电话来就啊，各样各样的愁苦，我也没有办法。但是这几年他有时候也打电话来，打电话我不紧张你知道吗？而且讲电话时间很短。因为呢打电话常常报告好消息，那打电话的时候他也有事情，但是呢这个事情简单讲完之后，请你为我祷告，
学会了交托，不再焦虑，依靠上帝。当我们真的是追求主，跟耶稣联合，把那个受洗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可以活得安然自若，你充满了平安喜乐和满足。最后，圣灵的工作，圣灵在那个群体里面的工作，叫我们追求真正进上帝的国。耶稣彼得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弟兄们，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不止那个时代是一个弯曲的时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生活这个没有上帝的时代照样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那我们怎么样子知道这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这个时代有三个特征啊，这三个特征，三个大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自我主义，自我中心，自主，自私，自私自利，自高自大，你可以想出所有关于自己的事情来。这个时代是一个自我主义的时代，但是自我主义的后果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很讽刺的事情。如果你一直的注意力都在自己身上，以自己为中心，全部都是为了自己的时候，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后果是你没有自己，后果是你没有自己。 OK， 第二个，这个时代第二个特点是追求物质丰富，物质主义的时代，发狂赚钱，一切都以钱为标准，除了钱啥也没有。但是这个时代也确实是像耶稣说的，人赚的全世界却失去了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OK， 这个时代第三个特点是享乐主义，人穷一切可能的来追求感官的快乐，追求情欲的满足。你只要你越有钱越丰富的时候，就来满足自己的感官快乐，但是这个刺激不能够给你带来真正的满足快乐。所以追求享乐的结果是什么呢？追求享乐的结果是失去人性，失去人性。你看啊，大家睁眼看看好莱坞那些人的结局，看中国那些明星富豪，看他们失去人性。 OK， 那些当官的，有权的，有势的，那些放纵自己生活的人失去人性。做丈夫的就是要忠于自己的妻子，你如果一旦一味的去追求性欲的满足，你不是人，不是男人，是猪，是不是啊？那些追求一心只要追求性欲满足的人，不是人，是猪，失去自己的人性。 OK，弟兄姊妹，我不是骂人，这个是实话事实，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圣灵的群体，我们聚集在这里，如果您听从圣灵，听从上帝话语的时候，要救我们，靠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这弯曲悖谬的时代，以至于我们当我们放下自我认耶稣为主的时候，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真正的自我。什么是真正的自我？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才是我们只有在上帝的里面，在上帝的群体里面才找到自己真正的自我。我们要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不是说人不需要吃，不需要钱，钱是需要的，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出来的一切话。当你追求上帝的话语，在神的话语里面成长，当神的话语塑造你的生命的时候，你不用担心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工作的事情。男孩子们，我劝你们不用担心女朋友的事情。 OK， 在上帝的里面成长，假如你的生命像耶稣的时候，不愁没有人爱你，很多的女孩子会爱你的。 OK，弟兄姊妹们，你看多少人爱耶稣，是不是？弟兄姊妹们，不要担心没有工作，假如我们听从上帝的话语，有圣灵来的智慧和能力的时候，工作会找你，不是你找工作。 为什么要担心吃什么穿什么？我自从真的认识耶稣的能力之后，我从来也不担心找不到工作。 OK， 我读神学院不会担心找不到工厂，因为这是上帝的呼召，上帝的差派，神自己自然会预备我服侍的地方，我为什么要担心工厂？所以追求生命，追求上帝的话语，最重要的，上帝要我们享受美好的生活，神给我们各样物质的丰富，神给我们享受身体的快乐，但是追求灵性，心灵正确的思想是更重要的事情。当你有美好强健的心灵，当你有清晰有智慧的思想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样子真正享受生活，快乐人生。基督徒要活出来快乐人生。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们，我跟你们一起生活，我常常，我不是没办法啊，没办法请你们所有的人，但是有机会时我都请你们跟我一起吃饭，跟我上我们家来聚会。为什么？我们要一起享受上帝给我们的快乐的生活。基督徒，神要给我们的是快乐的人生，不是我们不是那种所谓的禁欲主义者，不是四大皆空，但是首要的是灵性，耶稣美好的灵性在你的里面。当你有美好的心灵的时候，当你有智慧的思想的时候，你可以真正的享受快乐美好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知道在圣灵的里面求神的果，神的义。那弟兄姊妹，我再一次总结，五旬节那个事件，那个现象不再重复，但是五旬节发生的事情，圣灵降临在地上是永远长存的。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因为当神的救恩传讲的时候，人就明白认识接受耶稣是主，是救主。因为当我们愿意听从上帝的话的时候，圣灵就更新和改变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看见那一个真正在圣灵的里面跟随上帝话语的群体，他们追求上帝的国，神的义，他们知道怎么样子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求主帮助我们来预备领这个圣餐，这个圣餐就是要表明耶稣基督，神的国在耶稣基督里降临了。我们领这个圣餐的时候，是因为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作证，我们听从心里面的圣灵来证明耶稣基督，神的国在这里。